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新版中学历史教材淡化文革错误，连日来呢引起舆论大哗。新版教科书剔除文革的错误、灾难、动乱等字眼，增添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结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执政五年来不断涌动的一股暗流终于浮出水面，抹去文革的错误，中共执政的两个三十年就会实现完美对接。联想起中共中央近日来大力强调习核心的绝对权威，习近平大谈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种种迹象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习近平要重走毛泽东的路，习时代最终将回归毛时代。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新版教科书引发的争议现在看来呢是越演越烈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新旧这个相比这个旧版的教科书，新版都有哪些改动，为什么要改？胡先生。
新版教科书有三大改动啊，第一个就是呢，旧版教科书原来有专门有一课，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容呢有五页。新版教科书呢把这一课给取消了，把它的内容和上一课合并，篇幅呢也减少了三页。这个改动的目的呢就在于降低文革十年浩劫的重要性。第二个改动那就是谈到文革的原因，旧版教科书写的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富裕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呢就写的是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危险，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它不但删除了错误的这个状语，而且也删除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错误的判断。另外呢，标题中的这个动乱和灾难这个词组也被删除。那么这个改动的目的呢是为了淡化文革的错误。第三个改动就是谈到文革的影响，新版教科书加了这么一句话：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那么这个改动呢，是为了掩盖文革的错误，推卸责任。那我们知道，中共在谈到他实在没法推卸的那些错误的时候呢，总是说共产党的革命是前无古人。历史前进照例不是笔直平坦，这么一来呢，党的错误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成了历史的，而是历史的局限性，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这就把文革的错误和责任推到历史头上去了，历史成了替罪羊。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体制也不用改革了。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伪光正，继续一党专制，继续个人集权了，等等等等。
好的，那看起来是用心良苦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说辞呢，是改动是为了将文革问题专设一章来讲授。那张先生，您觉得这种说法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吗？另外也有人说啊，像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说删除错误的认为这种主观的字眼呢，这种状语，更有助于呢更客观的来评价毛泽东。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说他对文革的定性，他对文革的定性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啊，甚至是灾难啊，还是呢就是一个探索中的错误。 其实他现在是把这一课啊，把新课本，他把这一课和原来课本中的这个所谓啊，就是关于这个探索的这一段，就是文革前的那个课合并了。从目录上看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把这个合并的这个课的标题就叫《艰难探索与建设成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定性为这个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了。那什么是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他这种解释能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个人教社啊，他现在是做了一个这个解释，他说这个第六课啊，他是把文革专门做了专题来阐述的，然后讲了一堆话，第一段怎么样，第二段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课本，
嗯，
这课本据说还在送审，但是呢，这个目录现在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由此引发的争议是不是带有测试的性质啊？就我先把目录推出来，看看社会反应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以前官方要做一些事儿，心里有不大有把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这么做试探。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社会反响很激烈，他可能就收回或者做其他的解释，但是也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其实体制内外大家对文革都还记忆犹新，所以呢，这个也不排除就是体制内有人发现了这种企图，然后呢，试图在这个方面就把它这个捅出来，先把它的效果就是在社会上造成啊，这个舆论的效果，然后以此呢来反过来对这个试图消除文革影响的这些个人来这个进行反制。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呢，首先我认为就是他现在的定性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看到啊，广东现在也开始把这个上个世纪的大逃港，然后定性就改成了叫赴港就业风潮，啊，这不是活见鬼吗？这完全是这个篡改历史嘛，啊，这类的事情，从以往的这个中共啊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叙事的系列来看，过去我们知道有一套书，这个在九十年代初就出了，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啊，它叫《二十世纪的中国（括弧1949到1976）》，里边它是分四部分，啊，第一部分改革行进的时期，第二部分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部分大动乱的年代，第四部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征程。那这种叙事呢，其实它是把文革时代它是单独立为一个单元或者一个重要的时段来叙述的，而把这个此前的比如说这个所谓探索啊，它也是解读成曲折发展的岁月，但是呢是承认错误的。
嗯，
但现在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了，就是好像这个文革也变成一种探索。那我们这个当时中国的8亿老百姓是不是又变成了共产主义科学实验的小白鼠啊？啊，我们这些个人命啊，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所受到的损失，难道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探索中的失误，一句话就可以一笔带过了？这个我觉得是根本问题所在。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不管是这个测试风向也好，还是已经有了定论也好，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教材呢主要涉及的是教育出版社，还没有涉及到中南海，也没有涉及到中共高层。我们看到这个回应，出面回应这个人民这个质疑的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那么我就请问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它有什么胆量 他敢这样做呢？如果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这个责任，那他他不是狗胆包天了吗？敢推翻中共对文革的定论，这可能吗？
新版教科书确实推翻了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那么按照中共的说法呢，这就等于是反党啊。不过呢，我们都相信，区区教育出版社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只可能是来自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5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一月，习近平发表过一次讲话，其中就谈到了，提出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就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既然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十年呢，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所以当然也就在不能否定之列。可是呢，19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分明又对文革时间做了一种很明确的这个否定。那么因此呢，就当习近平说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就推翻了这个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可以说呢，这个教育出版社现在的做的这种教材的改动，绝不是教育出版社自己的独出心裁，而是为了这个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贯彻习近平的意图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中共建政这么60多年来，可以分成两个历史时期，前30年或者后30来年。那么前30年的关键词就是革命，后30来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改革。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改掉原来你革命建立起的那个东西。你比如农村，那前30年的革命就是搞集体化，后30多年的改革就是去集体化，那就是构成了对前一阶段革命的这个否定。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当年的革命是对的，那么后面的改革就错了；如果你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么当年的革命就错了。你总不可能你当年的革命也对，现在的改革也对。而这一点，这个矛盾呢，就引出了对共产党专政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一个根本否定。因为不管是你是认为原来革命对，那么现在你已经背叛了革命了，所以你现在的共产党专政就不是共产党专政，就应该加以反对。如果你现在改革是对的，那你们当初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共产党专政那就没有理由存在。所以无论如何，从这改革前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尖锐对立，就必然会得出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么一个结论。而习近平呢，显然是意识到这么一个矛盾，这么一个对立，所以呢，他会发表这个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么一个讲话。所以他要否定，他要推翻这个中共这个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些网友呢回应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主张。一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毛粉，如果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明着左，那么习上台5年来的表现就是暗着左了。到今年大权在握，江泽民基本上被肃清，现在基本上算是图穷匕首现了。先生甲鱼这位读者说，我认为习近平提出教材文革内容是害怕自己呢被党内偏右当权者发动文革而落得刘少奇的下场，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这种群众基础呢就是习近平不得民心，这也就是习近平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我来接着这个接着请教张先生，如果刚才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决定不可能是出版社的事儿，那么如果这个决定出自中南海，出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证明这个教材的修改出自中南海或者出自这个最高层。但是呢，这个不排除啊，就是一个是 确实就是刚才这个胡明先生讲到的这一点，就是说这个重新评价文革，或者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啊，至少这个互不否定的这个思想，这个应该是出自最高领导人。那么这种做法，当然他是要试图就是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就是我们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我们没错误，我们即便有错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那么从这种逻辑来解释啊，人教社出这么出这种教材，我觉得多少可以讲，就是从逻辑关系上可以成立。那这么做到底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需要。这种需要呢，可能跟这个毛泽东有一种类比。一个呢，当然就是集权的需要，这个权力要向毛泽东看齐。还有呢，就是说造神的需要，就是造神，造出来的神必定是要金口玉言，要口含天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要达到这个程度，那才真正是神。所以呢，神是没有错误的，也不能够批评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要搞文革，毛泽东说是说反修防修，其实就是不安全感，就是总是在担心啊，有人要搞掉他，却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这个处境呢，我觉得跟今天这个徐先生的处境比较相似。就他现在也真的是，你看他这个连续的换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现在据说又有一位新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将领被拿下。那这些信息来看呢，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不安全感，就是现在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像要这个颠覆自己。所以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毛当年的心态有些接近。
嗯，
就我们现在看啊，还有一些旁证，就是说现在这种造神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今天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啊，这个叫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啊，那个用的基本上是文革语言，要让我们要坚定拥戴核心，忠诚紧跟领袖啊，这种词儿都用出来了。那么这个已经是离文革的语言就是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这套东西了。
嗯，
那但是这个最近这些日子，官媒一再强调拥戴核心，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说明有不拥戴的。
嗯，
啊，说明这个拥戴在体制内外，遭到了抵制，甚至于有很大的这种暗流还在涌动。
嗯，
所以呢，也导致这个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就我想，这类对历史的修改，对教科书的修改，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心态和一种不安全感的这种，在不安全感之下，要紧追毛泽东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是接电话是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呢今天刚刚就是翻墙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哈，我才发现，竟然国内有出现这么大一个新闻，就是他们竟然篡改这个教科书。
嗯，
因为我呢是一个80后了，那么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呢，文革这个还是遮遮掩掩，至少还有。而且呢，我们知道文革的定性早就有了，那81年的那个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给文革定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在所谓的新的历史时代，竟然还敢去篡改这个教科书。
嗯，
当然了，那个新中国的历史的这个史书的真实度一来是非常比较低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采用中国这个新中国的这种历史书哈，教科书，包括它比日本的教科书的这个可信度还要低。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竟然 今年又朝专制又迈了一步。
好的，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试探老百姓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纯粹赤裸裸的一个集权。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下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教育出版社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没有把我写的超汉秦盖天骄东训战歌颂伟大领袖习主席的诗歌编入这个教科书里面。拥戴核心必须从娃娃抓起。另外这个文革我觉得是不会发再次复制的，因为根据习思想的定位，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定位为就是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所以说不会走这么老路。我相信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梦想还是收复库页岛啊，收复外蒙啊，文治武功超汉秦，所以大家
好，谢谢谢谢上海唐先生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这样看，中国呢现在有三个利益，一个是习近平的利益，一个是官方的利益，官员的利益，再一个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呢没人管，现在呢习近平的利益呢也没有人管，现在是官方的利益，见官不如现管。关于修改教科书呢，就是这些个主张修改的人的利益。现在这些官员的心态我比较清楚，因为我接触各种官员，他们心态是什么呢？习近平算个蛋呢，是吧？县官不如县管，就是添乱，越乱越好。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好的，
习近平呢，
谢谢。
现在人们看习近平，老百姓看习近平呢，那就是个傻子。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大量的网友评论，选读一些啊。这个李中办他说，习近平独裁专权在各个方面都表现非常，这回教科书抽掉了文革内容，更加暴露了其狼子野心，正是迷雾反复绕十年，指鹿为马现当前，美颜饰粉羊头铺，难遮狗肉后厨间，八旗纨绔遮穷天，后生无知一欺骗，独裁春梦弄曲笔，蓄意专权换史篇。好文采啊。鸣凤在竹他说，只能说啊，血雨腥风式的群众式的这个文革已经结束，但文革流毒仍在中华大地横行，一旦时机成熟，文革就会以另一种面目或者形式出现改变。这位网友说，修改教科书无非就是想让中国人民忘记文革，忘记毛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历史。然而不管这个中共呢如何掩饰雪藏历史是有记忆的，无论何时共产党的罪行不会消退，只会增加。最后，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继续让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吗？过去一直是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的，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好，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呢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啊。本来以为评价文革呢不同于评价毛泽东，十年动乱已经是盖棺定论，不曾想现在铁案呢也有人敢翻。那我首先问胡先生，习近平他就不怕众怒，为什么他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习近平之所以敢给文革翻案，那么一来是大权独揽的结果，二来是大权独揽的需要，这就是像这个1984年这本书里提到的那句话，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那么现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啊，他就控制了现在，因此呢他就可以随意的篡改历史，他就控制了过去。而习近平一旦控制了过去，他按照自己的需要篡改了历史，他就可以在今后在未来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他的控制，这就叫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啊。那么习近平他要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想恢复最高领袖的终身制等等，这些都是在恢复毛泽东，尤其是恢复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那么现在这些反对习近平集权的人呢，自然就会把毛泽东尤其是把文革当作前车之鉴，而习近平呢，既然要恢复毛泽东那一套，他就要否定这个前车之鉴，这样子呢，为他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终身制，为个人崇拜、个人神话卷土重来呢铺平道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个这个根，一个他所平视的一些根据和他试图达到的目的。
嗯，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文革没有死，他只是潜伏下来了，遇到合适的时机他还会死灰复燃。我原本不信，现在看来还真的有点不服不行了。那您就啊，请您呢这给我们剖析一下当前这个文革的社会基础，来看看哪些人需要他，什么人喜欢他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体制的基因里头就有这种东西，就是所谓文革的这种基因。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它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一种互害体制，
嗯，
啊，这个也就是说是一台绞肉机。这个绞肉机呢，可能它先绞敌人，然后敌人大概都绞没了，它可能就绞自己人，把自己的手指头啊、胳膊，他们的这些个同志手足都会绞进去，然后呢，再没有的绞了，就会绞老百姓啊。这个，所以像文革这类的事情，其实在中共历史上，它是和一个是和权力斗争相交织，一个是对和他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啊这个同行。所以你看，从这个1949年以后，从高饶事件到庐山会议到四清到文革，这一路上背景都是这个党内的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有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从土改到这个所谓对资改造或者叫公私合营，再到文革这个抄家什么等等，这些这一套呢，其实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嗯，
这两套东西，这两条线呢，其实它是交织在一块儿，然后这个结伴前行。所以现在呢，可能又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时刻，啊，就是说，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是有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另外呢，这个体制的成本越来越大。
嗯。
现在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为了这个所谓的维稳，为了保政权，付出这么巨大的社会成本。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在下行，现在大家就在想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再来一次这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嗯，
啊，你看这个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以最近啊我们也看到，啊，还已经有人在求是上在批判张五常、批判吴敬琏，说他们提倡私有制。现在这套东西就是反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一套东西又来了。这个呢，就让人想起了当年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讲，他们在这个文革中有两本很著名的小书，一本呢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也就是他迎合这个毛泽东的想法，他自己早年曾经写过一本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姚文元写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本书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是反对商品制度，然后还有呢就是要主张社会主义所有制，然后呢再有就是他要这个要这个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即便有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就是这一套就是极左的思潮正在越刮越烈啊，这种趋势啊，在现在的求是这样的党刊上已经是层出不穷了。
嗯，
那么他们是不是在造什么舆论，是不是要再来一场这个对社会，因为这个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自己也掠夺了很多，但是现在好像还不够，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比如说掠夺企业家的财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好多案件，已经是这么做了。那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的中产阶层、富裕阶层的掠夺，会不会，就着这种文革思潮 它重新再卷土重来呢？
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也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他现在这种做法，我们不能不在提前在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在它刚刚冒头的时候就加以警惕，而且呢予以痛击。
好的，
谢谢。
那么张先生，听张先生这样一说呀，还真是有一点细思极恐，触目惊心啊。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不认为习近平是给文革翻案，对吧？薄熙来搞唱红嘛，是吧？为文革翻案，那就等于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是吧？他不会这么做。但是呢，他说他集权也好，铁腕也好，如果人集权的话，力挽狂澜也不是坏事，是吧？当年蒋经国不也是怎么搞台湾政治革新呢？邓小平怎么推动改革开放啊？我们还有拭目以看。我希望习近平利用手中的权力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来看吧。
好，
谢谢你们。
张先生始终相信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实际上呢包括很多这个有识之士曾经都有这种主张。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文革的这个余风仍然在民间所依存当你去各地看到很多的广场上大龄的这种老人们，四五十岁的人们仍然在跳中字舞，年轻人去各种景区拍照仍然摆出那种文革时期的那种红小兵那种姿势，你就感觉到这个民族真的是一个猪一样的民族，永远记不住所有的伤痛。老一代的人不向年轻一代人去说这些历史，年轻一代人也不去关心这段历史，所以文革，不要说文革再重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件事重现都不足为奇啊。这是我
的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王先生。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习近东还是习近平，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走毛泽东的路，现在看起来是习先生的选择。那首先我问这个胡先生，有人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您觉得他走得通吗？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像是毛泽东的孙子啊。那么从长期来看，这条路当然走不通，但是在短期之内确实有可能这个得逞。那我们从五年前习近平上台开始，就自我加冕，给自己一下带上了十几个小组长的头衔，一直到最近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持这个政治局会议，学习习近平思想，维护习近平权威，自己给自己抬轿子。那么这五年多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集权之路，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是一个接一个笑话，所以他每走一步都招致外界这种嘲笑和讥讽啊。可是呢他居然就走下来了，这五年回过来回个头一看，他居然就走下来了，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居然就走通了，而且还很有可能会继续走一阵子下去。那这就让人就有点笑不起来了，那就觉得就很值得我们忧虑，甚至值得我们恐惧了啊。所以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那个任何坏的东西、恶的东西、任何倒行逆施，它并不会自行碰壁或者自行了就这个失败，它需要人们起来抗争、起来抵制，而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习近平重走个人集权之路到集权专制的中国的崛起，那这个都对我们当今的世界，对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好的，张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也请您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他想走毛泽东的路走得通吗？
我觉得根本是走不通，但是呢你不能够不让他走，因为如果任何人坚持走，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坏事，因为你只有让这个事情坏到顶点，那么这个物极必反，所以我觉得现在做法有可能是这个叫一汪起党先灭其势，就是他是促进这个体制走向灭亡的一道催命符。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做法，虽然我们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反对无效，我觉得就任其自生自灭为好。 谢谢。
好的，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我再念两段这个网评啊。真诚这位网友说，因为有四个自信，所以下一步就没什么不敢改的。杨大爷万岁啊，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新网友。他说破历史篡改又如何，你只要记住历史都是骗人的就行了，铭记历史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避免轮回，就像人必然会死，但也没有办法。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北京天空真蓝了吗？背后代价值多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